To our precious friend,
we are happy to be back here in the church tonight.
我们宝贵的朋友们，很高兴今晚又回到教会来。有一点热，所以我们会尽量快一点，直接进入信息。首先，我们要通知几件事，还有一个特别的祷告请求。我在后面拿到了你们递过来的信，有一位姐妹觉得她长了脑瘤，另外有一位是在路易斯维尔，一位传道人的兄弟，他父亲得了心脏病。今天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病，许多人打电话来，我们肯定会全心的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通常我事工大约有 95% 是做这事，为病人祷告。你看，但我有这么一点点看法，我现在仍然为病人祷告，记住这点。这项侍奉继续会是我事工的一部分。但啊，若是我们能使教会各就各位，并且有秩序，那么我们就能去做工。你看，必须要有安排，看要团结起来。刚才另外一件事触动了我的心，就是一位退伍老兵，他一只手几乎被打掉了，腿也几乎被打掉了。他现在没有在这里听我说话，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名叫罗伊·罗伯逊，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名理事，一位很好的基督徒绅士。他站在那里说，伯南汉弟兄，不要忘了总统。当他在电视机上看到总统时，他说，当总统走下飞机时，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嘴巴歪到了一边，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你知道，在那场战争中，他和罗伊他们是在一起同甘共苦过的。不管政治上你跟他多么不同，他仍然是我们的总统。是的，先生。而我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是名基督徒。但我告诉你，我确实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怀有极大的钦佩。先生，在我看来，他确实是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他再次竞选，我也投票的话，我会再投他的票。没错。就算他100岁了，我也不在乎，我仍然会投他的票，因为我喜欢他。让我们今晚在祷告中纪念他。 JT， 我确实很欣赏你们大家，你和威拉德弟兄这个星期的那场美好的聚会。如果我从外面走了进来，你们都会说，好的，伯南汉弟兄，你知道，但只是站在外面听你们讲更好，你说呢？好的，非常好。我得到一些教会的邀请，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去牧养教会的话，如果你们受了训练的话，这些条件我相信你们已经具备了，并且都稳定下来了。我在俄勒冈州有一个教会，在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等不同的地方都有。如果你想牧养一个教会或什么的，瞧，这里就是开始的好地方，就在这里。到处都有灵魂在呼求，甚至在印第安保留区，不管你想去哪里都有，只要让我们知道。因为我相信你们年轻人现在已经扎稳根了。没错，我真喜欢看到他们那样做。这条街上去不远是鲁德弟兄的教会，过几天我会去他那里举办聚会。鲁德弟兄打算举办一场复兴会，我记得过去我常把那个小伙子到处推来推去，试图叫他出来做传道的工作。他太腼腆了，他说我就不会说话。你们应该听听他讲道。阿们，瞧，如果你让圣灵掌握着你，你就知道你能做什么了。是那样的。格里汉·斯奈里弟兄在尤迪卡，朱尼尔·杰克逊弟兄在那边，我们把他们当作属于我们一道的姐妹教会，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在教义上没有不同，我们的盼望和目标，我们的教义都是一致的。我们站在一起，凡事都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教会。我们非常愿意把他们散布到各处，我们在非洲有一些，在印度有一些，在全国到处都有，那就是我们想要他们所在之处，把信息传播出去。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出来了， 像这里的 JT 帕内尔弟兄和威拉德弟兄他们，我年纪越来越大，他们这些年轻人出来了，如果还有明天，他们就将是明天的传道人。我不想这个信息永远消失，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存留下去。我想我们没有太久的时间来传讲它了。那个他们说快要死的小婴孩，姐妹，我看见你今天整天抱着他在教堂里，非常好，我们为此感谢主。主是仁慈蛮有怜悯的，只要继续相信在这里所告诉你的话，看他会好的。你们喜爱教导吗？你们喜欢教导吗？我真的认为他对我们有益处，他让我们在为病人祷告、各种异象和神的医治中能稍微休息一下。当然今晚聚会结束后，我们今晚还要为病人祷告，我们总是想这样去做，随时为任何人施洗。有多少人还记得我过去检修电线的日子？瞧，我沿着这些电线走过很多遍，每天必须越野走30英里，我有280英里长的线路要检修。我沿着线路走下去，手里拿着衬衫，非常累，穿过那些丛林，绿色的鸡犁刺在裤子上，遇到一位老农民，便坐在树底下跟他谈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事。他会说，瞧，我一直都想要受洗。我说，小溪离这里不远。他会说，我曾带过很多人下到那里去，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我沿着线路一直下去，努力往前赶，没错，许多次穿着我的旧工作服，从电线杆上一下来就给人施洗。我两腿夹住电线杆坐在上面工作，我也是电线修理工。与另一个人一起跟他谈主的事，他会说，好，比尔，总有一天我会到你的教会去受洗。我就说，你为什么还要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河边呢，那里有很多水。当场就抓住他们，没错，那真是时候。菲利说，那太监对菲利说，这里有水，我们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没错，没有妨碍。如果你准备好了，那就是时候了。不要让魔鬼有机会插进什么东西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去做，你可能没有明天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那么做了，学到了，给了我一个教训。有一天我把一件该做的事推迟没做，但第二天就太迟了。看，真的，我不想把你们留这么长时间，但我太投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感到好极了，几乎都不能自己，我感到好极了。在我们来亲近神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你是这位永生的神，永远活的，刚刚下山的太阳，这同一个太阳，但以理曾看见他下山，耶利米曾看见他下山，亚当曾看见他下山，耶稣曾看见他下山。他们生活和行走的是同一个世界，而你仍然是同一位神。今晚有许多代祷请求，有位男士脑子里有肿瘤，有位姐妹也担心患同样的病。主啊，你是医治这病的唯一希望。那个肿瘤已经转成恶性，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它已经超出了医生力所能及的范围。但今晚我们带着我们的小担工出去，追那只羔羊，把它带回到父的羊圈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引导我们的祷告，去追杀那狮子、那肿瘤、恶性肿瘤，把他们安全地带回到羊圈。神呢、我们今晚纪念我们可爱的总统弟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啊，他领导着这片土地，他一直尽力保守我们脱离战争，他承诺他要尽一切办法来结束朝鲜战争，他答应那些母亲要把那些孩子们带回来，但他说，要我来成就这事我做不到，我可以付出一切努力，但唯有神能成就这事。主啊，你与他同在，结果现在这一切都解决了。为什么一开始他们没有看到这点呢？神呢、我祈求你帮助他，主，祝福那勇敢的灵魂。我们祈求你将为我们挑选下一任领袖。 主啊，愿你所预定的旨意成就。除了我们国家的事务以外，今晚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位伟大而荣耀的主耶稣，你的儿子。他要来建立一个没有穷尽的国度，那时人们要把武器堆放起来，吹响熄灯号，再也没有战争了。他们要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以后永远不再有麻烦。现在我们亲近这道，请祝福我们。父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从这节经文来传讲这道，是因为我感到你要我这样做。这是你神圣的旨意，也是在你的命令当中，它是这个时代的命令，要让人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就各位，为征战的时刻做好准备。正如我们弟兄不久前在祷告中对你说的，啊，主啊，你已经训练我们很久了，现在父啊，请赐给我们岗位，把我们放在前线，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样我们就能为父的事去忙碌，因为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度过了一个相当美妙的下午，跟路易斯维尔一位著名医生的护士谈话，他们听说了有关主的一些荣耀的事，他父亲是个医生，他过来整个下午几乎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只是进来走访一下。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有一点强硬，你知道，一开始他是个坚定的真实的长老会信徒，但离开时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啊！神将他的儿女放在各个地方，在医生的办公室，在护士们当中。我不相信在诺顿医院里还有一位护士是我没有向他见证过关于领受圣灵的事，并问他是否奉耶稣的名受了洗的。我在任何地方所接触过的任何医生，没有一位，看到没有，把福音告诉他们。弟兄，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不管在这里看起来是多么艰难，只要等你断气到了那里再瞧瞧，那时你就会巴不得你早这样做了。是的，先生，不要等到那个时刻，让我们现在就做，现在就是这个时刻啊！他们可能不同意，对此发怒争吵，但他们并不是有意的，他们真的不是有意的，他们没问题，他们来跟你争吵，只要记住，他们真的不是有意的，他们不是有意的，他们也许只是被人教导过某些东西，他们只是抓住那些东西不放，因此你能明白他们的观点。不要跟他们争吵，不要跟任何人争吵，只要爱他们，带他们进入神的话里，然后为他们祷告。
哎，
我想我们讲到了第九节，我不太肯定，离第三章还有一大节，是吗，弟兄们？啊，对我来说，这是磐石中的蜜。现在我们要讲的，记住，让我们能再明白一点背景。现在内维尔弟兄，如果我没有留意到时间过去了，你就拉我一下，让我能有时间为病人祷告。我们要尽量讲到每一小点。今晚我要做一次圣坛呼召，结束这次的主题。我也许能够将剩下的心节读完。但这个目的就是明白你在基督里的位置，明白这不是你偶然碰到的什么事，或者是你靠自己在那里赚得的什么东西，而是神他自己为你所做的事。不是你非常好，有天晚上去了教会，某个可怜的弟兄带你上到了圣坛，不是那样的，是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了你得永生。当那天你到达那里时，难怪那24位长老脱下他们的冠冕，每个人都摘下自己的冠冕，每个人都脸伏于地，没有一件事是他们能自夸的，不是传道人，不是长老，谁也不是，所有的颂赞都归于羔羊。神将在那一天使一切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啊！但愿我们能知道并认出他们钉上十字架的是谁。现在关于 我们从第八节读起，来讲一点背景。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在这一点上花时间的吗？多少人今天上午在这里？让我们看看我们是怎样在这一点上花功夫的。他旨意的奥秘，看，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奥秘。神的旨意是一个奥秘，每个人都必须找出神给他的旨意，即神的奥秘。我们怎么找出来呢？对保罗，这奥秘向他显明了。他说他没有与任何人、任何属血气的人商量，他没有去学校，没有去神学院，他跟那些没有关系。但是他，而是耶稣基督向他启示的。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在一道像火柱般的光中遇见他，并呼召了他。他去到了阿拉伯，在那里住了3年。哦，你能想象得到那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吗？哎，跟弟兄，保罗在阿拉伯那里3年之久，自己在什么地方租了一间小屋，把所有旧皮卷放在地板上，在那里走来走去。那时他们还没有新约，保罗写了新约大部分的内容，就在这些旧皮卷中说道，神从起初是怎样预定我们得着永生的，他将怎样差遣耶稣来，借着这祭物，我们大家将有权利去到生命树那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现在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神众子的显现。我能想象保罗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我也想跟他一起在那里，你们不想吗？他说他叫我们知道这奥秘，什么时候让圣灵降在你身上开始运行，然后注意他是怎么带领的。今天下午我有大约30分钟的时间来查考，只是把这讲题看一遍，可能没有那么长，我看只有一半的时间，一个15分钟的空隙，我得赶时间。我心想这奥秘是多么奥妙啊，经文把我带回到旧约，然后又带回到新约，把一些东西串联在一起，明白了他再来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我们坐在一起的奥秘。记住，这不可能是任何神学院教的，它是个奥秘，你不可能借着教育、借着神学来明白它，它是创世以来被隐藏的奥秘，正等候着神众子的显现。告诉我我的弟兄，告诉我我的姐妹，除了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时候是神众子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历史上曾有哪个时期他们是要彰显出来拯救整个自然界的呢？自然界本身也在叹息等候彰显的时刻。看，在赎罪祭献上之前，在圣灵被浇灌下来之前，在所有的整个旧约一直下来，不可能有这些彰显，他必须等到这个时候。现在所有一切都已被带到来到逐渐成型微块头顶时，就是神众子回来的显现，神的灵进入这些人里面，那么完美，以致他们的事工非常接近基督的事工，这将使得基督和他的教会合而为一。多少人研究过金字塔的历史？我想这边有位女士举了手。好的，神写了3本圣经，其中一本是天上的黄道12宫，这是第一本圣经。人本该要抬头看天，就知道神是从上头来的。顺着黄道12宫，你曾研究过它吗？它甚至列出了每个时代，甚至癌症的时代。 他讲到了起初基督的降生，黄道十二宫的第一宫是什么？处女宫。最后一宫是什么？狮子宫。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到来，一切都写在那里了。接着第二本圣经是写在石头上，叫金字塔，神写在了金字塔里。如果你研究金字塔，观察古代的历史和战争，就知道在上古时代洪水毁灭世界前，金字塔是怎么建造的。第三本圣经是写在纸上，是给将要来的那个伟大聪明和知识的世界。看，神在一个接一个的世代中运行，我们现在到了狮子宫，我们正处于金字塔要加上头顶石的时刻。我们已经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科学说我们离午夜还有三分钟、想想我们是在哪里。注意，让我们拿金字塔为例，这很容易，它画出来就有点像个三角形。当我们在底部这里时，是教会早期时代的开始。在路德时代的改教以后，一个人只要说他是名基督徒，那就意味着生或死，他们杀害他只因为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因此经历了大逼迫，每个时代经历每个时期一直都有逼迫，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在路德时代，说是一名路德派信徒是很可怕的，你被当作是名狂热分子，可能会被处死。很多时候就因为是路德派信徒，人就把他们杀死在火刑柱上，烧死他们等等。然后好像金字塔一样，教会变窄了，他进入了恩典的第二步，就是成圣。在卫斯理时代，他抗议英国国教，教导成圣，教会再次成为少数。那时他们被称为是一群狂热分子。这里多少人是卫理公会信徒，或过去是，或曾经跟卫理公会教会打过交道的？有一半。你知道卫理公会曾有一度几乎得到了圣灵吗？我去过多间卫理公会教会，看到人们倒在地上，就倒水在他们脸上，用扇子扇他们，不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没错，看，那是事实。在肯塔基州的山区，那里我们有许多卫理公会信徒，你们这里的人只是加入教会。我们过去在那里有卫理公会信徒和浸信会信徒，我们跪在祭坛边互相拍打背部，直到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经历过了，此后我们的生活就不同了。但你们只是上来把名字记在册上，说我是个卫理公会信徒，然后拿一个撒盐瓶，撒一点水在你身上，整个就是这样。出去了以后照样穿短裤、化妆、赌马、下赌注、赌博、玩老虎机以及所有这些事，仍然是卫理公会的好信徒。就那样，那不是卫理公会信徒，那只是参加教会的人。没错，浸信会也是一样，长老会以及其他教会都一样。正如大卫·杜布莱西说的，说到孙子，神没有孙子，神从没有孙子，他有儿子但没有孙子。没错，你们那些加入卫理公会、五旬节教派、浸信会等教会的人，若是因为你们的母亲或是父亲是五旬节教派或浸信会的，那么你们就是孙子了，他们是儿子，你们是孙子。看，所以神没有像那样的东西，教会有很多像那样的事，但神却没有。看，注意这些，一直下来直到如今，教会成了少数。五旬节时代来了，那确实产出了很多障碍。那么它起了什么作用呢？它把卫理公会和路德派抛在后面，现在圣灵已离开了五旬节这个时代，继续往前进。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组织起来，给自己搞出了宗派。我们是神召会的，我们是一神论的，我们是二神论的，我们是神知会，我们是这个那个。你若不属于我们，你就不能进天国，除非你的名字记在我们的册上。啊，真是胡扯。我不在乎你是浸信会的、卫理公会的还是长老会的，当神把它放在那里时，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如果你是预定得永生的，无论怎样神会以某种方式呼召你，总会有办法的，他肯定会。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跟这都没有一点关系。 宗派永远不会对你有任何益处，只会大大的妨碍你与神同行，它不会起任何其他作用，只会把你跟一群信徒和不信者混在一起。当然，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这些事，甚至在天上也有那样的事，所以这没什么。但你却仰望你的宗派，要仰望耶稣，他才是你要仰望的那一位。好，当我们一直下到他们有多少人，我相信这位妇人举了手，他研究过金字塔，你知道金字塔从未封过顶，不是吗？从未有过一块头顶石盖在其顶端，他们从没有，甚至无法找到它。他们不知道那块头顶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块头顶石没有放在上面，压顶石没有放在顶端，因为当他来的时候，他被拒绝了，他是那被弃绝的石头，没错，但他一定会被封顶的，没错。那么那些周围与头顶石相配搭的石头，必定是要与那块石头完全相似的石头，能与它配搭，每一处都联络得合适。金字塔是那么完美，甚至连剃刀片都无法塞进缝里，就是石头与石头叠在一起的地方。那石器工艺太完美了，一些石头重达几百吨，提到空中，完美的砌在一起。神建立他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合适的连在一起，同心合意。看，有人说，瞧，过去的路德派信徒什么也没有，你千万别相信，在复活中，路德派信徒要复活，就像其他信徒在复活中要复活一样。浸信会、长老会以及神所有的儿女们都要在那复活中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说，将有一场席卷一切的复兴从这里出去，拯救上亿的五旬节派信徒，他们所有人都要得救，然后被提就发生。你错了，被提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没错，但他们是由六千年，过去六千年来得到救恩的人组成的。当光临到人，他就行在那光中，当他走到桥边，他就跨过去。看，如果他拒绝光，那么他就被撇在黑暗里。但如果他继续往前走，看，注意，主耶稣的再来已经很近了，甚至圣灵一路下来，不只是称义、成圣、圣灵的喜，现在正到了头顶石来到的时候。教会必须要完全的像基督，直到基督与教会能完全合一，拥有同样的灵。如果基督的灵是在你里面，它会使你活出基督的生命，行出基督的生命，做基督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耶稣是这样说的。看到没有？看，我们有个将要来的事工，跟基督的生命完全一样。这事工证实了什么呢？主的再来。看看今天的世界，留意赫罗晓夫所说的话，所有这些其他的大事，随时都会发生的世界性大冲突，任何时候，世界随时都可能变成灰烬。没错。若是这样，我们就知道那时候近了。任何明智的人读到报纸或听到广播，都会知道那时候近了。但记住，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基督会来接走他的教会。所以，主耶稣的再来岂不是很近了吗？也许就在今晚聚会结束之前，我们已在末世了，确凿无疑。观察教会的出现和进展，你们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在你们脑海里思考一下这一点，看看在称义之下的路德派教会，刚刚从天主教体系中出来，焕然一新，看看它的进展，再看看卫斯理的出现，更近了，进入了成圣与经文交织在一起，看看这两者之间的卫斯理教派，接着下一个出现的是五旬节时代。五旬节时代带来恩赐的恢复，属灵的恩赐。看看现在来的时代，已经到了头顶石阶段。明白我的意思吗？主的再来已经显明了，神和一切受造之物正在等候教会找到他的位置，各就各位。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今天都有烦恼， 我动身出国前，我们要服用，你知道，要去海外，我得做体检。你们宣教士都知道这一点。当我做体检时，他们把我带出那个房间，我一直在喝那种在我看来像生面团或面粉之类的东西，我一直在喝那东西。从那里出来，我坐下来要等半个小时，看看他是否已经过了胃部。我从那里看过去，见到那里有位瘦小的妇女，看上去她好像快要死了一样，她的腿和手臂都很细。我越过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人，越来越靠近她，最后到了她所在的地方。她看上去像个快要死的可怜的人。我走近她说，很貌美夫人。她说，你好吗？哦，她病得真厉害。我说，什么病呢？他说，我去图森看望我女儿就生病了，他们找不出我得了什么病。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我是个福音传道人，你是基督徒吗？这是那个时候来到，你准备好走了吗？他说，我属于某某教会。我说，这不是我问你的问题，你是位被神的灵充满的基督徒吗？当神呼召你时，你准备好走了吗？那女人甚至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瞧啊，这世界处在多么可怜的光景中啊！看，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主的再来。让我给你们读一点东西。我在读，现在让我们翻到他旨意的奥秘。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这里，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我想是的，我要给你们读一点东西，会让你们感到非常好，因为想到我们正一同坐在天上。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麦基洗德，现在注意，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这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在这里，注意这里，这个人是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位麦基洗德，我正在等这里每个人，他们还在翻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是保罗讲的，也是写加拉太书的同一位。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人是谁呢？他是谁呢？他从没有过一位父亲，他从未有过一位母亲，他从未有过一个开始，也永不会有个终结。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亚伯拉罕在做什么呢？他出去救他失落的弟兄伯德，把他带回来。他杀败了诸王，那些王被杀败了，我想有十个或十五个王，还有他们的王国。亚伯拉罕武装他的仆人去追回他，在夜里把自己分开。你看他在夜间夺回罗德的。哦，弟兄，我们现在是在黑暗中做工，我们唯一的光就是福音的光。但亚伯拉罕将自己分开，夺回罗德，把他领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在征战结束后，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看一下，会更明白这个故事。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我相信是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是的，让我们从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看起，让我们从前面一点读起，让我们读，是的，从十八节开始，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又有麦基洗德，看，这是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了，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带回了罗德。还有敌人所掳去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这一切就像大卫，他去夺回了。大卫做了什么？拿着小弹弓出去，把小羊羔 从狮子口里抢回来。想一想，拿一把弹弓去追回羊羔，有谁会去这么做？告诉我，这里有谁会那么做？举起手来，我马上就告诉你，你错了。你没有看见我举手？不，就是带着 30.06 的枪，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但大卫带着弹弓去追回他，弹弓只是一小块皮，两条线在上面绕一绕。因为当哥利亚在那里夸口说大话的时候，大卫去迎战他。他说，天上的神让我救羊羔脱离狮子的口，脱离熊的口。他知道那并不是弹弓，是神的大能与他同去。神是那位把羊羔带回来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神到处都有大卫。是的，先生，在喂养天父的羊群，偶尔会有肿瘤来，或是癌症来，或别的东西跳出了医生力所能及的范围，这阻止不了那个大卫。他会出去追赶那个人，带着一把小弹弓，人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给，我不在乎。医生们可能会笑他，每个人可能都会笑他，他不管怎样还是会去追回他，把那只羊带回羊圈。是的，先生，他是神的孩子。把你的手从他身上拿开，把这只狮子打倒。狮子又爬了起来，他就揪着狮子胡子杀死了他。一个脸色红润的男孩，体重可能只有80或90磅。注意，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又是平安王。事实上，撒冷就坐落在山上，他就是耶路撒冷王，那就是他，他正是他的身份，耶路撒冷王。耶路撒冷原先叫撒冷，意思是平安，那是耶路撒冷原来的名字，后来他才叫耶路撒冷。他是耶路撒冷王，他是仁义王、平安王、撒冷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无族谱。这人是谁呢？注意看他，在战斗结束后，在得胜以后，注意他说的话。又有麦基喜德，创世纪14章18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那我们再往下读一点。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是怎么还给所多玛王的。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注意，这位麦基喜德，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神的奥秘再次显明了，他是谁呢？没有人，人们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历史，因为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所以不管他是谁，他仍然活着。他从没有一个开始，所以他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以勒、以拉、以罗心独自存在、独自居住的全能的神。耶稣有一个父亲，耶稣有一个母亲，耶稣有一个开始的日子，耶稣地上的生命有一个结束，但这人无父也无母。阿们，他无父也无母。 耶稣有父也有母，这人无父也无母。阿们。在战斗结束后，在亚伯拉罕就位之后，麦基洗德他做了什么呢？在教会就位之后，借着圣灵，我们被呼召得儿子的名分。每个人都按照神对他的呼召站好自己的位置，并且坚持到路的尽头，把失丧的人追回来。首先保罗把所有的惧怕都除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被呼召，如果你不只是在脑海里面被某种神学理论所激动起来，如果你真是从圣灵重生的，那么神在创世以前早已预定了你，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现在我们来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圣洁的百姓，圣洁的国度，独特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向神献上属灵的祭，就是我们颂赞主名之人嘴唇的果。人们进来说那些人疯了，他们肯定是的。神的智慧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世人的智慧在神看来也是愚拙的，他们彼此是相反。但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充满神的大能，一同坐在天上献上属灵的祭，就是对神的颂赞。圣灵运行在他们中间，辨别出罪来，说出他们中间不对的事，纠正他，使之平坦通顺。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血迹一直都在神的面前。记住，今天上午我们讲过这一点了，你不是借着血得救的，你是借着血一直保持得救的。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相信他。神敲你的心门，因为他已经预定了你。你抬头看，相信了他，接受了他。看，这血为你的罪成了赎罪祭。记得我说过，神不因罪人犯罪而定他的罪，他原本就是个罪人。神因基督徒犯罪而定他的罪，接着因为神已经定了他的罪，基督就为我们担当了罪。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你并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犯罪。一个故意犯罪的人，除去故意犯罪，还从未进入那个身体。但一个人一旦进入那里，他是死的，他的生命借着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被圣灵盖了印，魔鬼根本找不到他，他深深地藏在里面。在魔鬼能得到他之前，他必须要从那里出来，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对一个死人说他是个伪君子，看看会怎么样，用脚踢他肋旁，说你这个伪君子，他一句话也不会说。是的，他只会躺在那里。一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你可以叫他伪君子，想叫他什么就叫他什么，他不会因此而动怒。若要做什么，他会悄悄地退到某个地方为你祷告，没错。但是啊、哦，有些人还是活蹦乱跳的，这正是我在想的事。我们应当是埋葬死人的，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我们把他们埋在水里。有时候我们埋葬了太多还活着的人，太多的恶毒和纷争，教会里有太多那样的事，但是我们无法分开那些东西，只有神能分开。他了解他的百姓，他认得他的羊群，他认识每个声音，他认识他的儿女，他知道他能呼召谁，他知道他预定了谁，他知道已经把这些东西赐给了谁，并借着什么显明了自己。神能信任他的儿女，知道该做什么，知道他们会丝毫不差地去做。你相信神是这样做的吗？啊，有一天撒旦对约伯说，有一天撒旦对神说，是的，你有一个仆人。神说，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他，他是个完全人。神信任约伯。撒旦说，哦，是的，他得到一切都很容易，让我搞一搞他，我必使他当面诅咒你。神说，他在你手里，只是不可害他的性命。瞧，撒旦做了一切事，只是没有害他的性命。但是啊、哦，约伯没有，他做了什么呢？神取出他的儿女，撒旦对他行了这一切恶事等等。约伯诅咒神了吗？约伯没有质问，他脸伏于地敬拜神。哈利路亚， 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看到没有，神知道他信得过约伯，神知道他能信任你多少，他知道他能信任我多少。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给这儿子定位。看，当战斗结束后，一切都结束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战斗结束后我们要做什么呢？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我们要遇见麦基洗德。
Let's turn Matthew 16:16, right quick. See if that's right or not.
让我们马上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看看这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我肯定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不错了，不会那么近，是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哦，在十六章这里，耶稣在对西门彼得说话。对不起，我不是要说这点，是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因为这是最后的晚餐，就是我想要找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节，现在我们找到了，就在这里，最后的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S-I-N-S 罪，做错事的基督徒。好，听着，第二十九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什么？在亚伯拉罕找到他的位置后，麦基洗德做了同样的事。亚伯拉罕安排好他的人，赢得了战斗，回到家后，麦基洗德就带着饼和酒出来。在战斗结束后，那么我们就要与主耶稣在新世界的婚宴里一同坐席啊！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现在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记住这一点，我们跳过来了，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好，我们知道这日期的满足在等候什么呢？一切日期的满足，一切罪恶止息的日期，死亡止息的日期，疾病止息的日期，罪恶止息的日期，一切歪曲的东西，就是魔鬼所歪曲的东西，这一切止息的日期。那时时间本身也要止息。注意，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是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正如我今天上午说的，我们找到的所有这些小金块，这些了不起的小东西，你可以在创世纪里查一查它们，你可以在出埃及记里查一查它们，你可以在利未记里查一查它们，一落下来在启示录里，他们就会是耶稣。你看看约瑟，看看亚伯拉罕，看看以撒，看看雅各，看看大卫，你看看那些金块中的任何一个，那些神人， 看看你是不是看到耶稣基督体现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是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好，现在再往下看一点，看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哦，一份基业，有人必须给你留下什么东西来继承，对不对？一份基业，我们有什么基业呢？我有了什么基业呢？我什么也没有。但当神在创世以前把我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时，他就给我留下了一份基业。你说别忙，等一等，弟兄，耶稣为你死的时候就给你留下了？不，他没有。耶稣来是为我赎买那份基业。读下一节，就是下一行。
In whom we also have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being predestinated.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在创世以前，正如我们同在功课中已经对你们会众讲过，我们如何看到神是独自存在的，怎样看到他里面都是爱，他里面有属性要成为神，却没有任何东西敬拜他，在他里面有属性要成为父，他却独自存在，在他里面有属性要成为救主，却还没有东西失落，在他里面有属性要成为医治者，这些都是他的属性，那里还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他自己的美意就产生了这些东西，使一切所有的借着这个人基督耶稣又同归于一。哦，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难怪它是一件奥秘的事。你看，他预定我们得到的基业。如果我是某件东西的继承人，如果神在敲我的心门说，威廉伯南汉，我在很久以前，在创世以前就呼召你传福音，我就有一份基业，一份永生的基业。看，神就差耶稣来使我真正的得到那份基业，因为我不能行任何事来得到它，它还是空白的，是有效的，我什么也不能做。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神自己所定的时间，神就差遣耶稣来，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流出了血，是我能承受我的基业，成为什么？什么基业？成为儿子，成为神的一个儿子。哦，这一点可能会噎死你，但你知道吗？做神儿子的那些人都是小神。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多少人知道耶稣这么说过？在圣经里，耶稣说，你们的律法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你们若称他们是神，这点神在创世纪第二章也说，他们是神，因为他们拥有掌管整个世界的权柄，神让他们管理一切的东西。后来，人失去了神性的身份，失去了儿子的身份，失去了他的领地，撒旦就接管了。但是弟兄，我们正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他们要回来重新接管，正在等候日期的满足，那时金字塔到了顶部，神所有的众子都将显现，神的大能要行走出来。哈利路亚，夺回撒旦从他身上夺去的一切能力。是的，先生，这是属于他的，他是从神出来的罗哥斯，他是真实的，他是神的儿子。然后神使人成为小神，因为他说，他们若称那些承受神道的先知，他们若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神自己这样说，他们都是神。他告诉摩西， 我使你成为神，使亚伦做你的先知。阿们，太好了。我的举止可能像个宗教狂人，但我不是。啊，若你的眼睛能睁开，看见这些事就好了。好的，他使人成为神，管理他领地的神。他的领地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岸到那岸，他控制着他的领地。耶稣来的时候，他既是这位没有罪的神，就证实了这点。当风刮起来的时候，他说住了吧，止了吧。阿们。他对那棵树说，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小一点的神，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吧，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一直回到创世纪，回到起初，那是什么？现在世界和自然界都在叹息呼喊，万物都在变更，什么？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当真正的众子，重生的众子，充满圣灵的众子说出话来，他们的话就得到成就。我相信我们此刻也离此非常近了。是的，先生，对这座山说，就让它如此成就。弟兄，我愿意这个那个或什么事成就。我是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它赐给你。阿们，必有一个彰显。啊，弟兄，我的庄稼在那边快要烤焦了，一点雨水也没有。我奉主的名才来雨水给你，雨就来了。啊，在等候，在叹息，整个自然界都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神在起初就预定了这事，他赐给了人掌管的权利，神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奉他的名赐下这个权柄，并带着这个宝藏。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啊，
帕莫弟兄，正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这位置，这教会，正如我说过的，以弗所书就像约书亚记，约书亚把百姓安置在他们所属之地。看，他们若不好好待着，比方说约书亚把在这里的以法莲放到马拉西的地方，这个就会过来吵闹纷争，这样他们还怎么相处呢？那有人说，我是浸信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一神论的，我是二神论的，我是这个那个，你怎么处理呢？要好好待着。神要安置他的教会，神的儿女们。神呢、啊、让我活着看见这事，这是我的祷告。太近了，差不多都能用手摸着了，就在那里。这是我一直渴望见到的，等候那个时候来到。你走到街上，那里躺着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金银我都没有、哦、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哈利路亚。那时神要显明他自己，那时他们要使疾病止息，他们要使癌症止息，他们要使各种疾病止息。你认为癌症很可怕吗？圣经说时候要到，人的身体会腐烂，人还没有死，秃鹰就来吃那些人的身体。与那将要来的相比，癌症只是像牙疼一样。但你记住，在那一天，那可怕的东西被禁止去碰那些有神印记的人。那也正是我们现在努力追求的，就是在这些可怕的灾殃袭击之前，进到并被安置在神的国里面，各就各位啊，多好啊！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得着那份基业，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所预定。我们的基业是怎么赐给我们的？通过什么呢？预定。预定也是预知。神怎么知道他可以信任你做一名传道人呢？借着他的预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没错，是预定。 他已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你还没有来到世上，他就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了。你所来到的地球还没有存在之前，他就知道你里面是什么。这就是神，这是无限的神，是无限。我们是有限，我们只能思想有限的事。自从那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以后，他对我影响极大。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在那思想。当我站在那里享受那片刻的喜乐时，我心想，没有明天，没有昨天，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不是一点点的快乐，然后许许多多的快乐，而是完完全全的快乐。哦，哇，当时我站在那里，我说这是什么回事？那声音说，这就是完全的爱，你曾爱过的一切和一切曾爱过你的，现在都和你在这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将把我们当作你事工的战利品献给他。我看见那些美丽的女子们站在那里，她们都拉住我，喊着说，我亲爱的宝贵的弟兄。我看见那些浓密头发掩盖脖子的男人也跑过来拉住我说，我们亲爱的弟兄。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是你的人。我说，我的人？不可能有这么多伯拉罕家族的人，这里有几百万人呢。他说，他们是你带领信主的人。哈利路亚，他们是你带领信主的人。他们是那些，他说，你看到站在那边的那个人吗？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他说，你领她归向神时，她已经90多岁了。难怪她在喊着说，我亲爱的弟兄。他说，他再也不会老了，他已经超越了年岁，他正值风华正茂。他站在这里，他不用喝一口凉水，他不需要喝，他不用躺下睡觉，因为他不会疲倦。没有明天，没有昨天，什么也没有，我们现在是永恒里。但是在某个荣耀的日子，神的儿子要来，你将照着你向他们传讲的道受审判。哦，弟兄，我说，保罗也得带着他那群人来吗？是的，先生。我说，我所传的跟保罗所传的完全一样，我从未偏离，我从未参见任何教会的信条或别的什么，我持守同样的福音。他们所有人都齐声喊着说，我们知道这点，我们正是依靠这宝藏。他们说，你将把我们献给主，然后我们大家还要再回到地上，永远活着。哈哈，太好了。就在这时，我开始回来了。我一看自己正躺在床上，我看见自己旧的身体已经衰老，多了皱纹，僵直，病痛缠绕。我看见自己的手放在脑后，我想，哦，我还得再回到那个身体里去吗？我听到那声音一直在说，努力向前，努力向前。我说，主啊，我一直都相信神的医治，我将继续相信，但我会为他们的灵魂而努力，请帮助我。我有太多的人还在那里，让我活着，主，如果你让我活着，我要再把100万个灵魂带到那里去。我不在乎什么肤色，什么信条，什么国籍，什么人，他们一到那里都归为一了，那些旧的分界线已经废去了。啊，我看到那些女子那么漂亮，从未见过，长发从他们后背一直垂下，长裙子垂下来，他们都赤着脚。我看见那些男人浓密的头发垂到脖子上，有红发的，有黑发的，各种颜色。他们张开双臂拥抱我，我能感觉到他们，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手。神是我的审判官，这本神圣的书也打开着，我能摸到他们，就像我的手摸到我的脸一样。他们伸开臂膀拥抱我，但不像现在有那种女人的感觉。我不管你多么圣洁，你是谁，是什么样的传道人、神父，无论你是谁，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拥抱他，不可能没有感觉的，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弟兄，当你越过这里到达那里，那边就不是这样的。哦啊，是多么啊，真是难以形容，完全都是爱，全都是纯粹的弟兄，全都是纯粹的姐妹，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嫉妒，什么也没有，这些都不能进到那边去，只有完美。这正是我为之努力的，这正是我要定位的目的。我说，啊，主啊，这正是我在这教会的目的，要尽力使教会有条不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只有一样东西能进入那里，就是完全的爱。不是因为你忠诚于伯南汉堂或忠诚于卫理公会教会、进行会教会，那些都很好，你应该那样做。但是啊，朋友们，你必须，不是因为你说过方言，在林里跳过舞，不是因为你赶过鬼或凭信心移过山， 那些都没问题，因为那些都是好的。但是除非有那个真正完全的爱在那里，那地方是完全的。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tay there. It's the only thing there was there. Oh, my. It's an adoption. Go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Now, let's hurry up. Let's get this one chapter through anyhow. If possible, in the next 10 minutes. To whom we also have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We inherit what? Eternal life. Being predestinated.
Does anybody understand that? 所预定怎样得基业，大家都明白这点吗？是你呼唤神吗？不是，神呼唤你。从没有人寻求过神，而是神寻找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看，躲避神是人的天性。你现在说，所以就是这点使我担忧，就是要向你们会众传讲的，不要停留在你现在所达到的那种境况中，现在就要改变。听我现在说，主如此说，我从未这样自称，我没有。但你们称我是你们的先知或一位先知，世人也相信，全世界有千百万人都信。我直接间接的对1000万或1200万人传讲过，甚至更多，直接传讲的。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异象、神迹和奇事，没有一个落空的，这是真的。主预先告诉我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照那样发生的。我要请任何人查验一下，没错，我没有自己声称是一位先知，但请你听我说，主如此说，你需要完全的爱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所有的都是爱，不管你有多少钱，表现出来多么虔诚，做过多少善事，不管做过什么，在那一天，这一切都无足轻重。需要有完全的爱，所以无论你做什么，先把其他所有事都放下，直到你完全被神的爱充满，使你能爱那些恨你的人。正如我今天上午说过的，我被造成，我整个人都是恩典。很多人说，来，你给我挠背，我也给你挠背。是的，你为我做一件事，我也为你做一件事，那不叫恩典。恩典是，如果你的背痒，我怎样也会给你挠，不管你给不给我挠。你打我一个耳光，说我的背痒需要挠一挠，我会给你挠的。瞧，这就是了，去做点事。我不相信靠行为，我相信行为是出于爱，行为是彰显，说明恩典已经发生了。我对妻子忠诚，不是因为我相信我若不忠诚，她会跟我离婚。我对她忠诚，是因为我爱她。我传福音，不是因为我相信我若不传福音就会下地狱。我传福音，是因为我爱主，当然是的。你以为我会穿过那些狂风暴雨的海面，那些飞机上下颠簸，闪电在四面划过等等，那些事几乎每分钟大家都在喊叫，机上的人不停地喊着万福玛利亚等等，人们系着安全带被抛来抛去，那飞行员说汽油只够坚持15分钟了，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你以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吗？哈，你以为我去那偏远的丛林里，德国士兵们每天晚上像这样手挽着手维护着我，领我进出聚会，直到圣灵开始行神迹，而共产党已经架好了夜视镜，要在1英里以外向我开枪。你以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吗？因为我里面有什么东西驱使我去爱他们，是人，基督也替他们死了。保罗说，我不但愿意上耶路撒冷，就是上那里钉十字架也愿意。我是上去死的，我是为主的缘故上那里受死的。就是这东西，这爱驱使你，使得你这样做，绝对没错。我传福音若是为了钱，若是为了这个，今晚我就不会欠20000块钱的债了，我就不会欠那么多债了。不，先生，因为我就会留下人们给我的几百万元中的一部分。有个人叫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送来150万元的支票，我说拿回去，不是为了钱，不是钱，我传福音不是为了钱，不是为那个，是因为爱。我想做的是，当我呼完最后一口气越过彼岸时，那可能是5分钟后，可能是2个小时后，可能是50年后，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但当那个时候到了，我到达那里，我想看见你风华正茂的样子，跑过来大声喊着，我亲爱的弟兄，我的弟兄，这就是我心中所想。就是这个原因，我不是因为要与众不同才故意与你唱反调，但我是要把你带到正确的路上，就是那条进去的路，不是你的教会，不是你的宗派，而是你在基督里的出身。哦，太好了，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亲的，几分钟后我们就要结束，现在注意听，我们要结束了，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也信了基督，现在注意听，穿上你的外套，福音的外套，打开耳朵仔细听，我要讲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道来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什么是真理？神的道，对不对？你们这些记下经节的人，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保罗竭力要告诉他们的救恩是什么呢？就是在创世以前预定得儿子的名分，预定得永生，对不对？好，在你进入永生后，在你得救成圣被圣灵充满后，你们就是儿子了。现在神要给你定位啊，这样你就能为他的国度和荣耀做工。这就是福音，一开始听到这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除去你一切的罪，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这应许之地。这应许是给每个行走这条路的客旅的。如果你今晚离开家是个罪人，你说我要去伯南翰堂，神今晚给你机会。只有一样东西摆在你与应许之地中间。什么是应许之地？圣灵。摆在约书亚与应许之地之间的是约旦河，正是如此。摩西是基督的预表，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然而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是约书亚领他们进去并划分了地业。耶稣付出了代价，领他们到了圣灵的边上，神差遣圣灵下来，将教会安置在其位，有条不紊，使每个人都被神自己的同在充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神就是这样借着福音的呼召预定的。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若有天使来传别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这真理，这福音，好，我们接着讲，注意听，把这节读完。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in whom also, listen,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注意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现在注意，在末后的日子将有两种人，其中一种会有神的印记，另一种会有兽的印记，对不对？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那么，如果神的印是圣灵，那么没有圣灵就是兽的印记。圣经说，这两种灵会非常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这永远不可能，因为选民是蒙拣选得永生的。瞧，教会就要走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有十个童女出去迎接主，都是成圣的，都是圣洁的，每个人都成圣了。其中五个童女磨磨蹭蹭，结果他们的灯就灭了，另五个童女灯里有油。 看呐、啊，新郎来了，五个灯里有油的就进入婚宴，其他的则被撇在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要预备好，因为你们不知道主哪一刻来。油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圣灵。现在你们这些安息日会的弟兄，你们说第七日是神的印，请你们引用一节经文来证明。圣经说神的印是圣灵，看这里，现在注意看第十三节，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相信是那里，看看我们明白四章三十节没有，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是的，就是这里，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多久呢？当你真正领受了圣灵，他会待在你里面多久呢？直到下次复兴会吗？直到你跟奶奶起冲突吗？直到老板把你痛骂一顿吗？还是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哈利路亚！你就是死了以后，越过了彼岸，与你所爱的人站在那里，你仍然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说的，你跟你现在一样，只是你搬进了另一个身体，你只是换了个房子，这个房子旧了，你无法在它上面再钉墙板，全子也烂了，没错。所以你只是把那旧的抛开，任它在下面腐烂，搬进了新房子，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已有一个在等候着。你们记得前几天我们讲过了这一点吗？小孩子在母腹里成型时，他的小肌肉踢着蹬着不停地动，但母亲一生下婴儿，婴儿一来到世上，第一件事就是有个属灵的身体进入那个天然的小身体里。也许医生这样给他拍一下，或怎么给他摇一下，他马上就去找母亲的奶，小脑袋在母亲的奶上上下移动，那些乳腺就分泌出乳汁了。一只小牛从母牛肚子里一生下来，几分钟后就会靠着小膝盖撑起来，他会怎么做呢？转身往后移，找到母牛，就这样上下摇着小脑袋开始吸奶。哈利路亚！是的，先生，当这天然的身体来到世上，就一个属灵的身体在等候他。当这天然的身体倒在地上，哈利路亚，就一个在彼岸等候着。我们只是从一个身体搬到另一个身体，改变我们的居所。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属灵的；这必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这个衰老、布满皱纹、僵硬、驼背的身体，但他原来的外貌丝毫也不会改变。我是指到了彼岸的时候，你仍然有同样的灵。让我给你们讲一件事，听起来好像很怪，但却是圣经。然后我再给你们讲另一件事，你就不会觉得怪了。注意这个，当扫罗王这个大宗派的老传道人那次下到那里，你知道他比众人高过一个肩膀，他害怕了，他们对超自然的事一无所知。大卫不得不来救那羊羔脱离狮子的口，杀死了哥利亚。注意扫罗，他偏离神非常的远，他憎恨这个圣本人的传道人，他不但没有支持大卫尽量去帮助他，反而转过来攻击他。这不正是当时的画面吗？正是这个画面，扫罗转身离弃大卫。我第一次外出前传讲大卫杀死哥利亚，有多少人在这里？很多人，有一些，有许多老信徒。我又准备要离开了，又讲到这点。记得我们看到上星期天出现了什么？他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大卫的第二场战役，他施工的第二个阶段，正是如此。然后他成了治理以色列的王。注意，这施工现在要进入一个更伟大的阶段，将会更伟大。大卫也是这样。我注意到，大卫来的时候，神曾让大卫从那里出来，杀死狮子，注意，并杀死了熊，然后杀死了那个非利士人。 后来到了一个时候，神允许一个恶魔来折磨这老伙计。为什么？因为他恨大卫。我相信，看这些磁带，听的弟兄们，你们听磁带的人，你们若不同意我，就原谅我。看，我爱你，不管怎样，我要在彼岸与你们相会。瞧，因为你若是属神的人，我总要与你相会的。但我要这样说，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因为扫罗看到大卫有一些他所没有的东西。后来怎么样呢？一个满面红光的小青年被带过来，圣经说他面色光红，他不是一个非常俊美的样孩子，面色光红却是那种有点驼背的人。他去到那里，扫罗，他穿上了扫罗的盔甲，我能想象那盾牌都会垂到他的脚上。他说，把这东西脱掉吧，我有，也许扫罗给他一个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或者文学博士学位什么的，你知道。他怎么说？我对这种东西一无所知，因为我从来没有验证过它。我还是拿着我熟悉的这个东西去吧。是的，先生，他拿了弹弓去。他们使大卫很生气，因为那些妇女们，宗教会都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然后扫罗便嫉妒，那只不过是奉耶稣之名的老一套，根本没什么。没错，神怎么对付扫罗呢？神差来一个恶魔降在扫罗身上，使他憎恨大卫，他就无缘无故的恨大卫。大卫有好几次都可以拧断扫罗的脖子，他能够，但他放扫罗走，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确实能这么做。一天晚上，他过去割下了扫罗外袍上的衣襟，返回来说，看这里，你瞧。是的，先生，他本可以那样做，但他只是由他去。他本可以拆散扫罗的会众，驱散他们，只要他想就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组织，但他没有那么做，他只是由着扫罗去，让神去为他征战。是的，先生。所以扫罗又继续出去征战，继续进行，一直在进行。那个恶魔大大的折磨扫罗，以致他从神那里得不到答案。不久之后，他耶和华的灵已离开了他。那位老撒母耳，就是他们所拒绝的那位，他的话才真正是神给他们的声音。甚至在他们想跟世人一样之前，撒母耳就警告他们了。怎么教会要像世人那样行呢？为什么受过洗的五旬节派信徒、有圣灵经历的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等信徒也要像世人那样行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做呢？我不知道，我就是不能明白。你说，打扑克很好玩，来一点好玩的，下几分钱的赌注，不管你怎么叫他，他都是罪。你家里不应该有那些东西。在外面喝这么一小杯啤酒没什么害处啊，我们只喝一点点。我和我妻子今天下午喝了一点点。接着，你知道，你的孩子也喝了一点点，肯定是的。你们女人，魔鬼只是搞出一个，他一开始就这么做的。他确实把你们姐妹们当做了靶子。他这样做是为了，因为他知道他能做什么。他引诱女人比引诱男人要快一千倍，我知道在伤了你们的感情，但这是真理，绝对没错。这正是他在伊甸园里所干的事。他能使夏娃是诚实的，他是真诚的，但他被引诱了。圣经说亚当没有被引诱，他没有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所以魔鬼能够引诱女人，然而牧师们仍然出去暗立女传道人，让他们那样去辖管会众。但这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谴责这一点。你说，哦，这没问题，没事的，他们也能讲道，像其他人一样。哼，我知道是那么回事。就像有一次有人开始说方言，我还是继续讲道。后来我走到外面，有个妇女对我儿子说，明晚上你爸爸上讲台讲道时，我还要讲一个信息呢。我儿子问夫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在我要做祭坛呼召时，那女人扎好头发，拉起长筒袜等等都准备好了。她在会众中间跳了起来，开始跳上跳下，说方言，说预言。我还是继续讲道，做我的祭坛呼召。我根本不会尊重这种事，那是不对的。所以瞧，圣经说不可这样，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神还在台上说话，要让他说。保罗说，若有启示临到什么人，他应当闭口，等到另一个人说完， 嗨，后来我走到外面，那些人说，一大帮人说，今晚你让圣灵担忧了。我说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事？他们说，啊，当时那个姐妹说出了那个信息，哈利路亚，说了那些。瞧，我说我正在讲道，他做的不合时宜。他们说，啊，那是刚从神宝座出来的，那比你所讲的更新鲜。哼，看，这只能表明，这表明要么是我这样说是尊重你们，要么是神经错乱，要么是无理，或者是无知的教导。他们对神的认识跟一只兔子对雪鞋的认识差不多。看，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笑，因为这不是说笑的地方，但这的确是事实。人都应该知道，神不是叫人混乱，神是叫人安静。他们并不晓得圣经，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怎么跳上跳下说方言，还说我得到了圣灵，哈利路亚。在非洲有一次，我站在5000人旁边，看着巫师等人说话，跳上跳下，满脸是血，说方言，从死人的头盖骨里头饮血，呼求魔鬼，并说方言。然而说方言是神的一个恩赐，但却不是有圣灵的可靠凭据。让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一点，我的确相信凡受圣灵感动的圣徒都说方言。我相信一个人有时大大的被神的灵感动就会说方言，我相信这点。但我不相信那是你得到圣灵的迹象。是的，先生，我相信有时候当你有了信心，你会走上去按手在一个得癌症的孩子身上，他就会得医治。这人已经有50个传道人为他祷告过，因为那位母亲相信这孩子会好，神把孩子给了他，他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是的，先生，我相信这点，我看过这种事，我知道这是真的。但归根结底是要让教会各就各位，建立秩序，这样才能做工。好，结束前让我们把这节的其他部分读完。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What is the seal? What is the seal?
印记。什么是印记？印记是什么？印记是，首先它表明一项工作已经完成了，一件完成了的工作。其次，它表明所有权。第三，它表明保证，保管好了。比如说，我过去曾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做工，我过去和爸爸一起在铁路上做工，我们要装车，我们在包装公司那里装货，我们把罐头箱装进去，我们放一些在这里，放一些在那里，有些是这样放。但在车厢封印之前，检验员走过来，他推推这个，压压这个，摇摇这个，啊，不行，还没有到目的地，全都会变成碎片，不行，把他们卸下来重装。检验员让车重装，圣灵是这位检验员，他稍微摇一下你，你就哗啦哗啦响。你相信神所有的话吗？我不相信奉耶稣之名那个老掉牙的东西，不行，你太松了。瞧，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没这回事，还是太松，把他们卸下来。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是一样的吗？在某些方面太松了，把他扔出去，你还没预备好。是的，先生。弟兄，你准备好说阿门的时候，你领受圣灵了吗？阿门。一切都完成了吗？阿门。那么这位检验员怎么做呢？一切都装得又好又紧，全备的福音啊，神的每句话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相信每一句话。阿门，阿门，阿门。那么你相信神仍然医治吗？阿门。你相信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阿门。你相信圣灵像过去一样真实吗？阿门。你相信降在保罗身上的同样的圣灵也降在我们身上吗？阿门。你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行的跟在他们身上行的一样的吗？阿门。啊，现在很紧了，看，现在很紧了，我们准备要关门了。是的。然后检验员关上门，他怎么做呢？他把印封在门上，然后走到这里，拿起一把小钳子，走到那里夹住那个小东西，给它封上印。你最好不要撬开它。如果那个车厢的目的地是波士顿，到达前你不能撬开它，没有到达波士顿就撬开那个印，你会坐牢的。只有一个人有权利开那个印，只有他能开，没错。 那车厢是由某某铁路公司所拥有的，那是他们的印，这是他们的保证，说这个车厢已经装好，已经准备就绪，这车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不能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车厢上盖上巴蒂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印子。在加封的时候你必须盖上印。当一位基督徒装满了福音，充满神的良善，神一切的美物都住在他里面，怀着一颗敞开的心，准备好去做工，愿意被定制在其本位上，做圣灵吩咐他去做的事，已经出死入生，脱离世上一切的事，也成圣了。当光一临到他，他就行走在光中，一直往前走，那么他就预备好了。然后神将世界的门关在他后面，像这样把货物堆在一起，并用所应许的圣灵给他盖上印。哈利路亚。是多久？直到目的地。还在途中时不要把它取出来，不要再拆开看看，看看有什么问题，已经没有问题了，就别去管它，那位检验员已经检验过了。你的印盖了多久呢？直到你得赎的日子。这就是你的印被盖了多久。那么你死后，伯南汉弟兄，你死后会怎么样呢？你说你还有这个印，你永远拥有它。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从圣坛上，就在那里你看见了一小点影子，圣灵的印就是那影子。那么正如那天我说的，影子里有影子，影子套影子，你死的时候你不停地穿过那些影子，直到你碰到湿润之地，从湿润之地到一股细小的泉水，从泉水又到小溪，从小溪又到河流，从河流又到海洋。看，神的爱之宽广，你还是同一个人。看这里，这老扫罗，这远离神的人，他无法与神沟通，但他并不是失丧的，他肯定不是，他是个先知，只是离开了神。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没有失丧，所以你记住，他只是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接下来你就知道他不会同意。好，或许我不该那样说，那你知道，我只是在今天晚上这群快乐的会众面前感觉很自由。所以你知道，接着你知道他就去求问乌林土民。你知道乌林土民是什么？他是那块胸牌，是亚伦所带的以弗德。神一直都是位超自然的神，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回答，一直都是这样。当一位先知说预言，如果那乌林土民没有发出神秘的光来，那先知就是错的。做梦的若说出一个梦，那乌林土民没有发光，不管那梦听起来多么好，也是错的。是的，我不管你得了多少个博士学位，你的组织有多么大，当你说预言或是讲道，若不与这道相符，就是错的。弟兄，这道是神的乌林土民。当你说你不是创世以前被预定的，它不会发光，因为圣经说你是的。当你说你应当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它也不发光，因为圣经从没有人是那样受洗的，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它不会发光。这表明哪里出了什么差错。所以乌林土民没有回答老扫罗，甚至他连梦也都没有了，他离神太远了，甚至连梦都没有了。接着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下去找巫婆，那个老巫婆就是那里的那个魔鬼巫师巫婆。扫罗问，你会占卜吗？他说会，但扫罗说他要杀死每一个占卜的人。扫罗说，我会保护你。他穿得像个侍从，他说为我占卜，从阴间那边为我招一个死人上来。现在注意听这句话，为我招先知撒母耳的灵上来。他就去占卜，占卜的时候他脸伏于地说，我看见有众神上来。看，他是个异教徒，众神有两三个，好像父子圣灵或类似的东西，你知道。他说我看见有众神上来了。扫罗说，你说说看，他看上去什么样子？他看上去像什么？巫婆说，他瘦长，肩上披着长衣，他一点都没有改变。扫罗说，那是撒母耳，召他进这房间，召他到我面前来。注意，当撒母耳来到扫罗面前说，他说，既然你已经与神为敌，何必再召我来？ 注意，他不但还是撒母耳，而且仍然拥有说预言的灵。你敢说这是不对的？有谁敢说这是不对的？这是真理。他仍然是个先知，因为他说，他预言说，明日的战事对你不利，你和你众子明日必倒在战场上，到明晚这个时候，你必与我在一处，对不对？他仍然是个先知。好，你说，哦，但那是一个巫婆做的，好吧？我告诉你另一位，他不是巫婆。有一次，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变形山，站在山顶上，耶稣神正在设立他的儿子，设立儿子，正如那天晚上我所讲的。他们站在那里，四处一看，看见了摩西、以利亚站在那里，他们正在交谈沟通，并不是什么小白旗或小白云飘来飘去，他们确实是人，正在交谈。摩西被埋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已经800年了，以利亚乘着火车火马回天家也已经有500年了。现在他们两人都在那里，仍然活生生的像从前一样。在耶稣上哥哥他之前，他们站在那里与他交谈。哈利路亚，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要快一点了，然后我们就结束，因为已经晚了，我们还要为病人祷告，再讲5分钟左右。第14节，先读完13节整节，你就会有个背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现在记住，他们得到了什么救恩？这些人是以弗所的基督徒。看，你看，你注意到那些哥林多人吗？保罗得一直地告诉他们，我到你们中间时，这个人说方言，那个人说方言，这个有诗歌，那个有预言，这个有……看，他什么也不能教他们，因为他们总是羡慕这个那个和别的什么。以弗所这些信徒也有同样的东西，但他们做得有条有理。保罗无法教导哥林多人这样的东西，他不能够做到，教会没有这种秩序，教导不了，但他能教导这些信徒真实的东西，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哦，不要让我错过这点，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是什么？好，我要很快的读完其他的经节，若你们能对我多忍耐一会儿。那天晚上我们讲到哪？麦克弟兄在那里，他们都很快乐，啊，一切都是和平，是完全的爱。看，你每次到这边过了一点，你就往下掉一点；每次你跨出一步，就进了几英寸。当到达地面时，你就有个影子，这影子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看，那就是你里面所拥有的圣灵，那是爱啊，在你渴求某样东西啊。人们都不喜欢老，老人们，我多么想回到15岁或20岁啊！我愿意付出一切，但那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可能是15岁，就在今天晚上死了，这都是不肯定的。要是你今晚是15岁，又会怎么样呢？你怎么知道你回到家，母亲是否还活着？你怎么知道你会回到家呢？如果你才12岁，十分健康，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还会活着呢？你可能在事故中伤身，可能倒下去就死了，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瞧，那是不肯定的，这地上没有什么确定的事，但你渴望那样。这是什么？是那在天上的，是你这样渴望它。看，你走进这里面，然后就得到了永生。那么产生了什么呢？就是那凭据。什么是买东西做凭据的钱呢？如果我来你这里买车，我说那部车多少钱？你说不拿很低装，这部车价钱是3000美元，定金要多少呢？哦，你拿500美元来，我就让你得到这部车。好的，这是500美元。什么时候我会把剩下的钱给你？我会尽快给。这车你为我留着，我给你500美元。 这是凭据，对不对？现在记住，这是凭据，是定金。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是什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它是什么？它是定金。弟兄，传道人，如果这只是定金，那我们当我们都到了那边，那会是怎么样啊？它会是什么呢？如果这是，如果我们现在所喜欢的是我们能快乐的，我见过有90岁的人上前来。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老传道人站起来，他走出来像这样走到台上来，我心想那个老人要讲道吗？他说哦，赞美主。这位老黑人穿着又长又大的传道人大衣，我想他们为什么不叫那些年轻的传道人讲道呢？这个老人他怎么可能讲道呢？他说哦，弟兄们，我说今天一整天我听到弟兄们讲道都是讲那些关于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现在我要讲讲他在天上所行的事。他说今天晚上我要从约伯记7章27节中讲我的题目，远在创世之前神说那是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他就这样开始讲，他说你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一些事，发生了一些事，你知道。他开始讲述天上发生的事，从天讲到地，沿着地平线的彩虹直到主的再来。就在那个时候圣灵临到了他。看这老人出来的时候都得让人搀着，他已经快95岁了，腰都弯了，像这样，头上只剩下一小圈头发，你知道，就像这样。他走到那里开始讲道，说太好了，哈利路亚，荣耀，开始像那样跳上跳下。他说啊，你这个地方太小了，不够我讲道。他像那样跳上跳下拼命地讲的，这还只是凭据。圣灵要怎么做呢？啊，这是个好地方，让我来读第二章第一节好吗？好不好？请说阿们。好的，第二章第一节，快点听着。你们是谁呀？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活过来是什么意思？活了，你快死了，但他借着这定金叫你们活过来。那么当你真的拿到那全部的分红时，又会怎么样呢？哦，难怪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上，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会是怎样的美妙啊！你们说到那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太好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借着影子里的影子里的影子，他叫你们活过来了。当你走进影子里的影子，又进入了那影子中，再从影子进入小溪，从小溪进入河流，从河流进入海洋中，那会是什么呢？当你得到救赎，带着崭新的身体到达那里，会怎么样呢？你完全变回了年轻的男人或年轻的女人，你永远不会再死了。你俯瞰地球，心想我可以享受一些葡萄和纯净清凉的水，但你知道我这里不需要他们。但有一天耶稣要来，我所居住的这个天使般的身体，道的身体，将不再通过母腹，不再通过情欲。因为耶稣不是借着情欲而生的，我也不借着他而复活。有一天他要说话，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必复活，我曾住过的那个身体就要复活，变成荣耀的身体，我要行走说话生活，我要欢喜，哈利路亚，我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活在将要来到的永恒的世代里。就是这样，弟兄，这就是福音。因此我记，现在保罗的说他是谁，我来读剩下的经节，然后我们就为病人祷告。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使他的荣耀得的称赞。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我听到你们相信这些东西，我听见你们真的相信预定永生和救恩等等，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一直不断地向你们启示他自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不是后退，而是荣上加荣，不断地前进。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哦！你知道圣经说你是瞎眼的却不知道，但保罗在这里说，我要祷告使你们心中的眼睛，你用心来明白，这就是他所谈论的，你用眼睛来看却是用心来明白，你们知道这点。好的，荣耀的神，让我们看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哦，他们说能力已经没了，能力甚至还没来到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你们相信神大能作为的人，我祈求神将他的能力浇灌在你们身上，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我最好不要讲了，我们肯定会把今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一切有名的是指什么？每个人的名字将要用谁的名？整个天上都从耶稣得名，整个教会都从耶稣得名，一切都从耶稣得名，因为这是神唯一拥有的名，他被称为耶和华，耶和华以勒就是主预备了祭物，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你们的主，耶和华马拿西就是主的旌旗，耶和华各种耶和华的称呼，他被称为神心，他被称为父，称为子，称为圣灵，他被称为阿拉法、欧米伽，他被称为首先的、末后的，他被称为枝子，哦，他被称为，他有许多种称呼，但他只有一个名，这就是马太福音里所说的，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不是复数的名，是单数的名，给他们施洗。父不是个名字，子不是个名字，圣灵也不是个名字，他只是对一个名字的称呼，他是这三个属性的名字，这三个属性属于一位神。他的名是什么？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所有人都奉这个名施洗。基督离世后150年或200年，圣奥古斯丁也是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英国国王施洗的。是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看，如果我的身体有能力掌管万有，那么我的身体是什么，我也是什么，对不对？ 那就是我本身，那是你所认识的我，对不对？那么神一切的本性他都倾倒在耶稣里，因为他是神本性一切丰盛的居所，对不对？耶稣所拥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教会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多么喜爱这一点，我多么喜爱这一点。那天我正在读一本书，是写我那趟去非洲的事工，以前我从没有读过。多少人看过那本先知访问南非的书？我在书中看到有个印度小男孩。多少人见过那张照片？我听说某位传道人为病人祷告已有15年或更久，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件神迹。他说我见过人们说他们头疼好了，我看见人们说他们肚子疼好了等等，但一件神迹，有东西被创造了，造出了什么东西。我想那个人应该站在那里看看这事。那个印度男孩的一条腿大约有这么大，另一条腿是正常的，跟常人的腿一样。如果你注意看他的支架，他那只鞋有14或15英寸高，像这样。他鞋底下有个铁盘，他的鞋安在两根直立的长支架顶上。他走到我所站的地方，人们带他上到那里。他有两根拐杖，他取下这只大铁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看着他的腿大约有那么大。那些人是回教徒，是穆罕默德的。你们记得上个星期天我给你们念报纸上写的东西吗？这报纸就在我身上，是由宣教士斯特里克弟兄从非洲回来时送给我的。有篇文章讲到哥佩里怎么退缩回去了，确实是这样，他们让回教徒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宣教士们正离开那个工厂，再待去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被击败了。我爱戈佩里，我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属神的人，但戈佩里应当挑战那人，说等一等，要是那些自以为意的浸信会的人让他那样做，我想他会去做的。我相信戈佩里是个属神的人，但如果他说等一等，我是个福音传道人，你们相信旧约，你们说耶稣只不过是个人，我挑战你们来举行一次辩论。我相信不该接受魔鬼的挑战，是的先生，但我会向他挑战，说让你跟我一起来，我是个神学博士，格佩里是个神学博士，让我在这一点上向你们挑战，让我向你们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是的，说到神的医治，我没有那些恩赐，但我们有一些弟兄有那些恩赐。如果你愿意把那些人带去，让我叫其中的一位奥罗罗伯茨或什么人，或哪位拥有大事工的人，真的会去到那里，到那里去，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说基督教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看，大家都感到失望，因为戈佩里只是走开了，没理他。当然，我不会接受魔鬼的挑战，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同样的当面唾弃他，然后走开，没错。但到了一个地步，当戈佩里本可以让那位回教徒觉得自己不过像一根杂草，他本可以拿起那本圣经引用以赛亚书9:6说，他在说谁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一位是谁呢？他在说谁呢？这位先知是谁呢？这要来的弥赛亚是谁呢？指给我看看，穆罕默德身上有哪一点是这位弥赛亚的彰显？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指给我看，在穆罕默德身上有这些东西吗？他是如何喊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等等。用你们自己的话，你自己的经文指给我看。瞧，他可以把那位回教徒彻底击垮，直到他摸不着东南西北。没错，但当报纸不得不退一步那样说时，那才让人伤心，也使我的心激动起来。文章这样说，尽管戈佩里不得不让步推了回去，可是回教徒们怎么能说这是错的呢？文章说，因为当威廉伯南汉牧师在南非的德班市时，他带着神的大能 无可置疑的神迹一件接着一件发生，一次就有一万个回教徒脸伏于地，将他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绝对的，他们知道这事，那些基要派信徒都知道这事，不要对我说他们不知道。有一次一个人到耶稣那里说，拉比，你知道他是个法利赛的，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做师傅的，我们知道这，我们都知道，因为你所行的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明白，我们知道这个，但我们就是不能承认这一点。瞧，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了，就会被赶出教会，看，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名望。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他必须要重生。再回来说那个回教徒男孩，这是他的照片，当时他站在那里，照相机不会说谎，他站在那里，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很多，短了将近14英寸，踩在那只铁鞋上。我对他说话，我说，你会讲英语吗？不会，先生。他不会讲英语，翻译说他不会说英语。你这样有多久了？翻译问他。生来就是这样。你那条腿能动吗？完全不能，先生。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说，我是个回教徒。我说，如果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你愿意接受他吗？如果他使我痊愈，我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如果他使你那条腿痊愈，跟另一条腿一样，你愿意接受他吗？我愿意。我想，神呐、你要怎么做呢？这就是下件事了，所有问题都回答了。麦克弟兄，就是那种感觉。我等了一会儿，看看主会怎么说。我朝那边看去，看见那男孩在走路，沿着什么墙边在走。我说，你们多少回教徒愿意接受这一点？这是个回教徒男孩，看看他，让他站在那里。我说，你们这些医生，你们想看看他吗？他就站在那里。哦，那时你心里就有底了，看，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没有人，他就在那里。我说，孩子，朝这边走过来。他们拉着他，他就走过来，哐当哐当。我说，看起来好像短了12或14英寸，大概是这样。是的。我说，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治好他，你们回教徒愿意相信并接受他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吗？有几千只乌黑的手像那样举了起来。哦，主啊，现在是时候了。我说，天父，如果你曾应允过祷告的话，求你现在就应允我吧，这是为了你的荣耀，这是为了你，我祈求你使这男孩痊愈。我就那样的为他祷告的。我说，脱掉你的鞋子。那翻译看着我的样子很奇怪，我说，脱掉鞋子。他解开鞋带，因为我的确看见了那个异象，看见了要发生的事。他脱掉了那个东西，当他拿起那东西向我走过来时，两条腿都正常了，两条腿走起来就像新的一样。我问，你要来回的走一下吗？他开始那样哭起来，来回的走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边那样走边说，哦，阿拉阿拉。我说，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然后他还说，耶稣耶稣。就那样。我说，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朱莉也是斯达茨克列夫，多少人认识他？斯达茨克列夫弟兄来过这个教会，刚去了德国。他说，等一下，伯纳汉弟兄，等一下。他赶快去叫一名摄影师来，我能拍下他的相片吗？我说，你请拍吧。朝这边走，把你的鞋放在这里。他就要这样站着，摄影师拍下了那男孩的照片，他的双腿完全正常笔直，他旧的鞋子和支架就那样放在那里。我说，你们回教徒现在有多少拒绝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的？一万只手举了起来。哈利路亚。他们不要一个，他们想阻止这事，因为他们称我们为圣滚人。看到没有，神还是照样在运行，他在将他的教会安置在自己的位置。神所行的极其丰盛，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过去他怎样是神，今天晚上也照样是神。所以，可爱的朋友们，现在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亲爱的、宝贵的人们呢，你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以及在海外或任何地方听录音带的人们呢，你们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父神在创始之前就知道要发生的一切事，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爱他们，要保持你们的心正直。记住，你们年老或年轻的，当你这口气离开这生命后，你们做母亲的，你的小女婴还不到8天或5天就死了。当你再看到你的小宝贝时，你看到她时，她将是美丽年轻的女子。 那位老爷爷整个腰都弯了，甚至都看不清自己要往哪里走路。老奶奶，当你再见到他时，他将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美男子，就像20岁的时候那样年轻风华正茂，他将永远是那样。你可以摸他的手，可以跟他握手，你可以张开双臂拥抱他，但他不再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弟兄。太好了，他要比丈夫伟大的多。你认为你爱过他吗？你肯定爱过，但那是非利奥的爱。等你得到爱加倍的爱，就是神的爱，等到神真正的爱临到你，那时你就明白是什么了。这地上就像一个冒烟的垃圾场，没有一点用，什么也没有。我现在建议你，我的朋友们，去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稍后我要你们愿意我什么时候来讲另外两章吗？去肖涛课之前，我得稍微休息一下。看，在别人的聚会上，我不好传讲这些东西，因为有太多不同的信仰，明白吗？只有在这个教会，明白吗？在这里，我有权利传讲我想要讲的，这是我的帐篷，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事。当然，我相信他们那些人也是得救的。是的，先生，我真的相信这里。但是，当你知道了你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你就会走得更好。知道了你在做什么，你就会做得更好，明白吗？而不是一路跌跌撞撞的。让我们站稳在光中，行在光中，知道朝哪个方向走，这是真的。愿主与你们同在。你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不是被安置在自己岗位上，你可能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名家庭主妇。瞧，你说伯纳罕弟兄，我一生从没做过什么事，我又不是传道人。可是也许神带你到地上来，就是要抚养大家里的孩子们，从这家孩子里出来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其中也许有一个是带领100万灵魂归向基督的传道人。所以你必须要在这里，你在这里是有目的的，你理解这一点吗？好，你说我一直所做的事就是耕田，我早出晚归，不知道怎样给孩子过一个好生活。我看到可怜的小家伙没有鞋子穿，就坐下来哭了。我有一部旧的马车，我和孩子他妈去教会。弟兄，不要忧虑，你只要一直爱他，他在你身上有一个美意，你现在怎样仍然怎样，只是继续往前走。瞧，你可能从未讲过一场道，但你可能是将来一位会讲道之人的曾祖父。你知道吗？当麦基洗德遇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向他纳了十分之一。那时，让我想想，他叫什么名字？利位。利位已在亚伯拉罕的身子里，神也算利位纳了十分之一。多少人知道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利位，也就是父亲、祖父、曾祖父。当利位还在亚伯拉罕的身子里，在他曾祖父的种子里时，圣经已算着是他向麦基洗德纳了11奉献。弟兄啊，在英格兰，有天晚上，一个英国人在那边悔改信主了。他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是的，知道这是真实的，真是太高兴了。在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不知道那个日子将是什么时候，但如果那是一个意象，我不能说是否还在这里。记住，一直牢记这里。拿到磁带的人也请记住这一点。我是在一个意象中，或是在灵里被提，我都不知道。但那就像我现在握住那位弟兄这样真实，一样的真实。我可以看到那些人，并跟他们说话。我的前妻站在那里，他不是喊我的丈夫，而是喊我亲爱的弟兄。那里站着一个许多年前我打过交道的女孩，她的一些家人也许正坐在这里。她是从尤迪卡来的爱丽丝·刘易斯，是个非常忠诚的基督徒女孩。她结婚比较晚，生第一个孩子时死于分娩中。爱丽丝·刘易斯，我走进殡仪馆去看她，我刚到家就听说她死了。我走到那里，屋里没有一个人。我说：“有位女人叫某某太太的，在这里吗？”她姓艾默克，她嫁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青年，她是个很不错的基督徒女孩。 过去我跟那个女孩到处去，去过各种地方，那时都只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到处去。她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在她身上看到的只是真正基督徒的样式。那时我还是个罪人，但我愿意跟她在一起。我走进去，她丈夫是个重生的基督徒，真正的男子汉。我不知道，我是看了报纸才知道他死了。他们告诉我，我就去了。我到库兹殡仪馆，我说：“你接到一个叫艾默克太太的吗？”他说：“比尔，他就在那边的房间里。”我走进去，站在棺材旁边，我心想：“爱丽丝，我曾处在最黑暗的地牢里，我曾走过黑暗的路，你和我一起走过那些路，越过那条河。那时他们常在船上演奏，我们就坐在那里听那种汽笛风琴演奏，一生起起落落。你是个真正的女士，我为你的生命何等的感谢神。安息吧，我亲爱的姐妹，安息在神的平安里。”在那天晚上的异象中，她向我跑过来，她说：“我蒙福的弟兄啊，伸出双臂拥抱我。”弟兄姐妹，这改变了我，我不再可能是以前的我了。太真实了，就像我现在看着你们一样真实，那样真实，所以没有惧怕。我可能今天晚上还没过去就死了。我要抚养我的小儿子约瑟长大成人，他就在后面，我要看见他站在讲台上。我可以拿这本圣经，当我到了一个地步，能看见约瑟作为一位被圣灵充满的年轻人在台上讲道，受神的灵的恩膏，我相信他将是一名先知。他出生前的六年前，我就见过了他。你们记得我告诉过你们，他快来了。记得我抱他到圣坛旁边，在奉献婴孩时，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约瑟，你是一位先知。”那天我站在院子里，他向我走过来说：“爸爸，耶稣也有一只像你一样的手吗？”我说：“哦，是的，儿子，怎么了？”他说：“我坐在我的自行车上，等着莎拉，就是他的小姐姐，从学校回来。我让她坐在那里，不让她跑到外面路上去。她就那样坐在那边。”他说：“我抬头一看，看的时候，有一只像你一样的手，穿着白色的袖子，悬挂在我上面。”就说：“他一直伸上去，那是耶稣的手伸上去吗？”我看着他母亲，他母亲也看着我，我们就到伍德太太家去。他现在就坐在这的什么地方，我们反复地问他，来来回回地问，所有办法都用上了。那是一个异象，他看见异象。到时候我能看见小约瑟站在，我盼望能活到看见他结婚，如果耶稣还没来的话。我是个老人了，白胡子都垂到了脖子周围，我已经送了，如果可能，我要再送300万的灵魂归给基督。我的决心是向地球的每个角落传福音。是的，先生，所以请帮助我。神呐，我愿意去做。是的，我能看到那个时刻来临，麦克弟兄。那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他妈美达，我叫他，我亲爱的。看我们都老了，看到他头发变灰白，看到我们都逐渐老了，逐渐衰弱了。说到利百加，我为他非常感谢神。那天晚上，他的音乐老师告诉我说：“瞧，伯南汉弟兄，如果他一直练习的话，很难说他会达到什么程度。看他在音乐上一直上进。我希望莎拉弹风琴，利百加弹钢琴，我希望约瑟站讲台。那时候，我能看见这是成就。我和孩子他妈可能踉踉跄跄进来，我拄着拐杖。那天晚上一路下来。”往里面看，看见我儿子站在那里，被圣灵恩膏传讲这同样的福音。我要拿起这本旧圣经，说：“儿子，圣经在这里，这是你的，你要守住它，不要在一个字上妥协，亲爱的，你要紧紧地持守它。你不要在乎，不管谁反对你，谁反对，神都会支持你。你只要照着经上所记的传讲每句话。爸爸，在河的彼岸要再见到你。”我要伸出手来，携着我妻子越过约旦河。神呐、啊，那时刻未到以前，让我忠心地留在施工场上，允许我，不管代价是什么，是多少，我要做什么，这个、那个或别的，让我对永生神的道忠心不渝。这样，当那天到来时，我越过去那边，我可以望过去，说：“你们都在这里啊、哦，我宝贵的朋友，我宝贵的弟兄，我宝贵的姐妹，年轻的传道人，进入施工场吧。”守住你的岗位，你们所有的年轻的传道人，不要只坐着，你们不要坐着什么也不干，到外面去，赢取一个灵魂，做点事，向前进， 一直向前，那边的年轻传道人，不要停下来，愿神祝福你的心。他让我想起了我大约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想可能比他还年轻一点。我在那里立下那块房角石的时候才20来岁。我记得大约31年前，我常穿一件蓝外套和一条白裤子，我站在那里立下了那块房角石。你看我还多小，当时只是个小伙子，我站在那里立下了那块房角石。我没有在神任何一句话上妥协，我那样立下那块房角石，我也完全那样持守住了。那边放着我的见证，我把它写在圣经的空白页上，把它撕下来放在那块房角石里面，它仍旧放在那里，愿它也记在天上神永恒之道的树叶上，让我至死忠心。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今晚的讲道要结束了，这一章讲完了，但没有全讲到，你应该再看另一章，保罗是怎样进一步将教会安置在其本位上。若神愿意，什么时候我再给你们讲那一点。我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去肖陶阔那边参加另一场大聚会，然后再从那里去俄克拉荷马州。
Do you feel the assurance tonight that we'll meet there in that place? If you do, raise up your hand and say, I feel the assurance in my heart.
Oh, amen.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If there's one here that doesn't feel the assurance that they would be there and would like to say, remember me, Brother Branham, that I will have that assurance, raise up your hand. I want to be there too. God bless you, lady. God bless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we bring to you tonight this congregation. Every hand, as far as I know, was up. All but one person, some precious soul sitting back here, just a little weary whether they could cross over the land, or there's enough of real divine love in their heart and that precious woman's heart, that she had come to that land and she is dying tonight, would it pour her weary soul into the promised land of God. Father in heaven, as I have stood here at this pulpit and preached and sweated and cried and begged and persuaded, let me ask you once more, Lord, let me ask for my sister back there. God, place within her heart tonight that divine love, that Holy Spirit of God, that peace that 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that she would receive thy Spirit, be sealed away by the Holy Ghost until that day. I want to see her, Lord, when we cross over the bridge. If it's my privilege to cross, if that what you showed me is real, and I cross across there, I want to meet her there and see her run and grab me by the hand and say, my precious brother. It was that night that something told me to raise up my hand when you got through preaching on the book of Ephesus. I raised up my hand and something happened to me after that. Here I am. I'm young now forever. God grant it to that precious one. These who have raised their hands, that they have been sealed away by the Holy Ghost. The Spirit of God is upon them, and they have received the Holy Ghost. They're sealed away with that godly love in their hearts. How we thank you for them. Realizing, Father, that out into the world these tapes will go. Many microphones are stretched across this pulpit, which means that tapes are being made, turning back there. The voice will be going into different lands across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20 or 30 different nations will hear it. I pray for every person that hears this tape, that hasn't got that hope of eternal life, that hasn't got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may it come to their hearts sweetly. Grant it, Lord. And may I, if I never see them in this life, when I cross over into that land, may they run and grab me as I grab them, and they will be holler, precious brother, to one another. Say, I heard your tape on Ephesus. how that God predestinated us to eternal life. And it was on that tape that I received the voice of God and was sealed away by the Holy Ghost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Grant it, Father. Heal all that's sick and afflicted. Get glory into thyself, for we commit all this unto thee in all efforts. In the name of Jesus, thy Son. Amen. Is there any here that's sick and wants to have hands laid on to be prayed for? Would you raise your hands? All right. Would you walk quietly now to the altar right here and stand just a moment while Brother Neville comes with it? All this seems praying for the sick. This just seems like coming down to where you know where you're standing exactly. God knows all about this. When I hear that song, remember, if you all are living, when I go, play this for me. Only believe, remember, I'm not dead. I won't be very far from you listening at it. I can't die. Jesus gave me eternal life.
Amen.
He's going to raise me up at the last day. I'll see you. And if you go, I'll believe the same thing for you. I believe we'll see one another again. Look at this precious lady standing here with gray hair. You're Christian? Filled with His Spirit, waiting for Him coming. Just stand out here waiting for the boat to come along. Amen. Oh, sister.